的应许是安定在天的。你当我们相信这些应许的时候，这些应许一定成就，我们感恩。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这样来向你仰望，求你今天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走这条天路的路，走这条天路的历程的里面，你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借着民数记，让我们学习我们当学习的，让我们真是学到其中要我们学习的功课和我们当学习的借鉴。求主今天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看看哈，我能不能控制自如哈？好像还是我不行，这个很奇怪。啊，好像还是不行。好，那个不知道什么原因，是我这个不放心还是怎么回事？那个我们这一季要学习的是民数记哈，那我们都知道民数记其实是在摩西五经里面是第四本书，其实它也是整本圣经的第四本书，大家可以看哈。其实我是把那个可以吗？现在可以了吗？OK， 那个我刚刚给大家看的哈，是旧约，这里是新约，这里是新约，刚刚那一章是旧约，所以整本圣经的里面还是不行，对吧？太远了不行 ，OK， OK， 那呀。Yeah.你看哈，那个民数记是摩西五经的第四本书，那它其实也是整本圣经的第四本书。那这个其实摩西五经哈，它现在我们看是五经，其实它在原来呢是没有分开的一个完整的单元，就是摩西写的哈，五本书是放在一起的。那后来呢是根据主题就把它分成五卷书。那虽然分成五卷书，我们知道它的整个的内容其实是非常连贯的。我们这几年哈已经学习完了，就是最近几年哈，我们已经学习完了创世纪啊、出埃及记啊、立位记，现在开始学民数记，所以其实是它是连贯的。那其实当然内容啊，不仅内容连贯，我们是整本圣经，其实它的内容都是一致的，它都是连贯的。那个这个民数记这卷书的来历哈、书名的来历啊、这卷书名的来历哈、那这个呢是因为在麻烦往下可以吗？就是这卷书名的来历呢，是因为在主前，哎，就这张，就刚那张，下一张，可以吗？哦，就这张，好。为什么会有现在的那个民数记这个书名的来历哈？这是因为在北国在主前722年，北国被亚述帝国掳去就亡国了。大家都知道以色列国分成北国南国哈，那犹大南国呢在主前586年呢是被巴比伦帝国掳去就亡国了。那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哈，这是很重要的以色列的历史。那到了主前539年，你看多少时间过去了，几十年时间过去。那后来马代波斯帝国就兴起，那犹太人呢他准许回国，成为波斯帝国的一个省。那这个时候哈、大家记得，其实在主前722年被掳去的那些犹太人呢，其实是那个时候回来的很少，所以那个前面的十个支派就好像是就是消失了哈，分散了，消失了，所以至今好像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哪里。我相信 上帝知道啊，现一定会把他们再找回来。那在主前331年呢，那个希腊帝国又把波斯帝国灭了以后呢，希腊帝国兴起。那这个时候呢，希腊的语言文化思想就支配当时的中东地区，所以犹太人就在那个时候从希腊帝国开始，他们就开始使用希腊语。那以色列人本来是用的希伯来语，那这个时候到了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要用你知道人就是这样的，那一代一代学习希腊语，那学那个懂懂那个希伯来文的人就越来越少，所以呢他们就急需要一本希腊语的圣经。所以呢据传说呢，就是说在主前三世纪，主前三世纪呢，他们就每个支派就派出六位文士，一共有72名学者，圣经学者，他们就把旧约的那个圣经从希伯来文翻成了那个希腊文，翻成希腊文，这就是现在哈大家都承认的，就是不管是犹太人还是我们基督教会都承认这个译本，就是叫七十四译本。那他们在这个翻译这个圣经的时候呢，他就开始给每一卷书就开始来定名称。那这个民数记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定的这个起的这个名字。那民数记原来这本书的原名是在旷野，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们没有，他们是这样的，就一卷书哈出来以后呢，他就把这卷书的第一个字就算是这个，就按着这本书的名字，比方说创世纪，他就起初就是这卷书的名字了。那像那个民数记，那民数记呢就是在旷野，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在这本书的开始就是旷野，以色列人在那个地方，所以他第一个字就是在旷野，他们就把它安成是就把在旷野作为他的名称。那但是后来翻译成希腊文呢，那些文士呢就把这个就按照内容来取名字。那他们当时的那个希腊文的名称是那个 Arithomoi， 大概就这样读哈。那拉丁文的名称就是 Numeri。然后英文当然就是根据拉丁文过来，就是 numbers， 那中文翻成民数记，那其实是我是觉得中文翻得非常好哈，翻得非常好。那这就是这卷书的这卷书名的来历啊，书名的来历。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叫民数记呢？就是因为这本书哈，在这卷书里面，在民数记里面有两次数点民数，第一次呢是在书的开始，第二次呢是在比较后面，就是第一批人都就是出埃及的那一批人都过世以后，他们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再一次来数点民数，所以有两次数点，所以就叫民数记。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本书的背景哈，背景大家都拿到讲义哈，都拿到讲义。其实呢我们的就是我这样讲呢是根据这个讲义哈，根据这个讲义，所以你一边读看圣经啊，一边看讲义，你就知道讲到哪里了。我就是跟大家讲，就是你们来上课呢把圣经带来，我知道年轻人可能很少带圣经哈，但是带圣经来，然后呢看着讲义，那在民数记以外的经文呢我会用 PowerPoint， 但是在民数记这里面的经文我就不会用 PowerPoint， 所以你有一本这个圣经这样对照来听就会比较容易。好，那这个民数记的背景哈，在民数记我们打开圣经看，它第一句话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好，那就很清楚那个时间是什么， 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后第二年的二月初一日。所以如果你知道这个的时间，你就很清楚知道民数记这个民数记写作的那个大的一个背景哈，大的背景。那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是出埃及以后的第三个月的满了第三个月的那一天，他们就来到了西乃旷野哈。那这个是出埃及记里面讲得很清楚，他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所以可见的这个时间哈啊。然后现在呢，他们还在哪里啊？第二年，然后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在会幕中晓谕摩西，所以你就可以看见的说，他们这个时候虽然是到第二年了，但是他们还是在西乃旷野，他们这一段时间就没有移动。我们都知道他们在西乃山哈，摩西从神那里领受了诫命，也在那里领受建会幕的那个 instruction 哈，建会幕。然后呢，但会幕建成什么时候建成呢？圣经也有记载，就是出埃及记的最后一章就讲到出埃及的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了。所以就看见这一段的时间，他们一直在除了领受十诫，然后就是在那里建会幕。到了第二年的第一天，那帐幕就立起来了。那现在呢，是到了第二年的二月初一日，这是民数记的写作的就是要讲述的事情的时间。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他吩咐摩西要来数点民数。那这个是民数记的一个直接的背景。那其实我们会问哈，我们都知道民数记是讲说他们出了埃及要去到迦南地哈，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哈，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那我们其实会不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知道哈，很多弟兄姐妹他读了很多遍圣经大概没这个问题，那是不是那个信主没有很久的，或者对圣经不是很熟的弟兄姐妹就会问，诶，神为什么把他们领去迦南地不去别的地方啊？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如果说为什么上帝要把他们领去迦南地呢？我们要明白一个大一点点的背景哈，才知道神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因为上帝哈，当年呼召亚伯拉罕，那把亚伯拉罕带到了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是从乌尔出来，乌尔呢又是在那个当时的巴比伦那个地方，把他从那里带出来，那就要带到迦南地去。那他上帝把亚伯拉罕带到迦南地去，就跟亚伯拉罕讲，他说我要把迦南地给你哈，把迦南地赐给你，也而且要给你的后裔，好，这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后来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的儿子，然后就到了孙子，就是以色列。那以色列他们民族因为迦南地有饥荒，所以呢他们就全家就到埃及去了，所以以色列人下了埃及。那他们在埃及一待多少年？400年。他们在埃及待了400年，后来他们的人数就多，那后来就受埃及人的奴隶哈，奴役欺压，所以神就叫摩西，他说你要把他们带出来，所以摩西就把就把以色列人要带出埃及。那带出埃及去哪里呢？上帝说你要把他们带到我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块地去，所以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去。那这就是为什么神要领他们去迦南而不是别的地方。那如果我们要知道这个背景哈，要知道这个民数记只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其实还不够，我们还要知道神为什么要呼召亚伯拉罕呢？对不对？你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呼召亚伯拉罕呢？他在那个乌尔待的不是很好吗？那其实这就要看见上帝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计划，很大的一个计划。我们都知道神在起初创造世界，创造世界万有，也创造人类哈。后来人却背叛上帝，堕落，那他就被就是那个人呢就被神赶出了伊甸园。那人出了伊甸园，大家说好像我换了一个地方生活，其实不是。人被神赶出伊甸园，其实就是与神隔绝， 与神隔绝。所以与人与神隔绝，大家知道哈，神是人生命的源头。如果人与神隔绝，那人怎么样？就要死。所以这就是保罗说的，保罗就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所以呢，死就临到众人，死就临到众人，所以全人类的人都在死亡的里面。那在死亡，我们以为说啊、哦，这个就是人死，其实还不是人罪哈、啊，借着人到了人到了这个人间，我们一说、就是我们人死，其实不是，他其实把那个亚当把罪带到这个世界，其实整个世界都在死亡的里面。整个世界，所以你现在看啊，不仅仅是我们人要死，动物、植物哪一样，只要是有生命的都要面临死亡。所以所有的受造之物，其实不仅我们人说等候救赎，但是所有的受造之物都在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显出来就是这个世界要重新更新。那因为受造之物伏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要脱离这样的一个瑕疵的败坏。然后我们知道哈，一切受造之物其实都在劳苦叹息之中，一直到今天，一直到今天。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人啊，其实我们感受最深切的还是我们人自己。说实在的哈，我们很少会想着说，哦，罪到了这个世界，那个好像还把这个整个世界都成了这种虚无。很少会想到，对不对？我们都想到我们自己，想到我们自己，哎呀，真的是与神隔绝，然后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要经历生老病死，那对于我们来说很重的一个苦难，很重的苦难。那其实我们只想到自己的状况，其实哈，你除了想到自己，想到整个受造界，大家有没有想过神？更少想，对不对？更少想到那位造我们的神。不要忘了哈，我们其实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有情感，造我们的神有没有情感？有情感，他有情感。你知道当我们在痛苦之中，神有没有在痛苦之中？神在痛苦之中。你不要去想别的，你就想你的孩子，如果他哪一天从学校回来不开心，你开心不开心？你一定不开心。所以我们人在世界上经历劳苦愁烦、困苦、流离，其实神在那里心里边是什么？是伤心的，伤心的。那所以我们要知道哈，那个我们不要以为只想到我们，想到这个世界，其实我们要想到那位上帝啊，想到那位上帝。当主耶稣来到地上，他在诉说那个浪子的比喻的时候，你有没有？其实神主耶稣就在告诉我们，上帝一直到今天还在等候我们，还在盼望我们回家，还在盼望我们回家。神把亚当赶出伊甸园哈，亚当跟亚当的所有的后代都在这个世上。漂流，可以说漂流。那我们说神的感受是怎么样？是它叫什么？就是grief 用的那个字哈，我看有没有这个。对，你看人在地上就是这样，当人离开上帝以后，那个人的败坏是很快的。你知道这个时候我们都知道是挪亚的时代嘛，对不对？是从那个从亚当到挪亚。也就其实就是时代而已，其实你要去算时间，大概1000多年而已，没有很长的时间。所以人就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哈，他说罪恶很大，终日都是思想恶，然后地上满了强暴，然后在地上都败坏了。你就看见这个，就看见这些形容词，你就知道地上是个什么样的光景哈，地上是什么样。那圣经里讲的说，上帝看见这一切的时候，他是 grieved 的，他说他 his heart was filled with pain， 所以他的心是充满了痛苦，神的心是充满痛苦的。所以我们就看见神的圣洁公义使我们这些犯罪的人不能够回到他的面前去。那但是上帝怎么样？对人的爱是不是永远长存的？神就是爱，神就是爱，所以他的那个永远长存的是长阔高深的爱， 不能够在人的身上来来给人的时候，他自己其实心里边是非常非常痛苦的，非常痛苦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那个经历，就是小孩子出去读大学啊，好像是漂流在自己家的门外了哈。其实是对于做，我不知道爸爸怎么样，对做妈妈来说很不容易的。每次我儿子要出去要开车走，我都他一走我就开始要哭一阵子，真的会啊。Anyway， 那个我自己是属于比较脆弱的人哈，所以我就说我们漂流在，有的时候我常常想到这种孩子，然后想到我自己，我就会想到上帝，我就知道说我们在地上如果是劳苦愁烦，我们的神心里面其实是很伤心，所以我们也是说常常说不要这么伤心呐、你会伤神的，对不对？真的是伤神的，你知道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信了主以后就要有平安喜乐，这是上帝要给我们的，要给我们的。所以当当人离开上帝以后那个人的堕落速度其实是很快的。那后来你看这个挪亚之后，很快就是没有多久就到了巴别塔的时候，到了巴别塔，后来你知道巴别塔又怎么样，那全人类都在那里怎么样起来要反叛上帝，反叛上帝。所以我们可见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人没有办法靠自己来自救。人是怎么样，人是这样看自己，就看自己有多少的才干啊，有多少的聪明，有多少的能力。那越欣赏自己就越自高自大，越看不见上帝。我们人真的是就是自己在自己的那个范围，在人的那个里面就创造出很多的理论和哲学就觉得自己能够拯救自己，其实是完全没有用的，完全没有用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真相是什么，就是人就是这样的。他说我们人呢是在黑暗中行走，我们人呢住在死荫之地。所以不要想到我们人可以靠自己能够救自己，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人不能够知道自己灭亡的光景，所以上帝一定要来施行拯救，一定要来施行拯救。所以上帝就要来预备，那他拯救就是要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那在耶稣基督来拯救的时候，他一定要来预备预备。怎么预备呢？就是要来把那个圣经启示给我们把圣经启示给我们。那这个呢，就是要借着以色列人为什么这样讲呢？你看 ，OK， 对不起，我中间缺了哈，就是讲到亚伯兰，就是神要借着以色列人来把圣经给人，他首先就要拣选亚伯兰从亚伯兰就到以撒到雅各雅各就成了以色列，所以他一定要来拣选亚伯兰。那亚伯兰你看看为什么，你有的时候大家会想说上帝为什么拣选亚伯兰。那其实你看他说第七节，他说你是耶和华神曾拣选亚伯兰领他出加勒底的乌尔，然后呢他说你见他在你面前心里诚实，就与他立约，应许把迦南地给他的后裔。所以你看见亚伯兰为什么蒙神的拣选，他怎么样，他是心里诚实。所以我们要看见那个上帝拣选人也不是随便，就是当然亚伯兰是蒙恩，但是他蒙恩也跟他自己在神面前的光景是有关系的。那这就是讲到亚伯兰蒙拣选，那接着呢就把他就借着他就开始有这个以色列人，就有以色列国。那所以神预备这个国度出来，其实是有他的一个目的。一个什么目的呢？就是神的圣言要交托给以色列人，神的圣言要交托给他们。你知道那个圣经的启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圣经没有圣经，我们人是完全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或者要去哪里，你完全不知道，人是在完全的黑暗的里面。神一定要启示圣经，但是神启示圣经 之后，我们人因为人的罪性，你能够完全明白圣经吗？你知道以色列人有圣经对不对？他们能够明白圣经吗？哪怕是他们的法利赛人，还是没有办法来完全明白圣经。所以神不仅仅要把圣经给我们，还要怎么样？还要赐下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带来真理的灵，使我们真的能够明白圣经的启示，明白圣经的启示。所以神不仅仅是要把圣言交给借着他们来带给全人类，还要耶稣基督要从他们中间出来。耶稣基督从他们中间出来，然后钉十字架，然后有真理的圣灵来到这个地上。当真理的圣灵借着我们的信进到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完全明白圣经。所以就看见这个大的一个背景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一定要来预备以色列国，预备以色列国。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就看见哈，神拯救人的一个计划，其实是一个这个是讲到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呼召，是要叫别人得福。那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从这个图我们就看见神的一个计划，神的一个计划。那这个计划你明白了，你才知道说哦，民数记这整个的 setting 在哪里哈，整个的 setting 在哪里。所以这个这样的一个图其实就是那个一个整个圣经的大背景，不仅仅是民数记的背景，也是整本圣经的大背景。所以我们看见神创世哈，神创世，然后人就犯罪堕落，然后到挪亚的时代哈，那个罪恶太大，上帝都已经毁灭整个世界哈，毁灭除了挪亚一家全部死了。然后到了上帝开始呼召亚伯拉罕，所以神对人的救赎的计划是开始于神呼召亚伯拉罕。他从亚伯拉罕出来以后，就有以色列民建立以色列国。那到主耶稣基督第一次回来，现在是在教会的时代，耶稣基督第二次随时回来。所以刚刚蔡牧师跟我们讲哈，耶稣基督随时回来，所以我们要在等候的里面。然后呢，就是千年国度。千年国度就是神创世以来的计划成就。大家知道神其实要知道他有一个创世以来的计划，还有一个神创世前的心意完全成就，就到了新天新地，新天新地。那这个是一个大的一个背景，大的背景。所以我把这个民数记的一个直接的背景，然后一个大的背景哈，给大家看，大家就知道说，哎，我们现在学《民数记》这卷书啊，是在哪一个时间点？哪一个时间点？他要说的是什么哈？跟大家讲清楚。所以我们现在看他的一个直接的背景呢，再把它转回来看这个《民数记》的直接背景，就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第一年，就是正月十五日就出了埃及，然后四月十五日，因为满三个月的那一天嘛，他们就到了西乃山，然后到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立起会幕，这个是我们刚刚看见的，然后到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到十二日，那每个支派的首领来奉献贡物，这个在民数记会记载，我们到时候会来看。然后到第二年的正月十四日，他们应该来守逾越节，就是要来纪念逾越节。但是因为有人呢，他们那个时候是守了逾越节，但是当中有人因为是沾染了一些污秽啊，或者是他没有赶回来啊，不能在那一天守逾越节。有这样一批人，所以到第二年二月十四日，他们在补守逾越节，就是那些没有守的，他们补守逾越节。所以到第二年二月二十日，以色列人才开始第一次从西乃山往迦南地区，这个是第一次往迦南地区。所以大家看这个时间就知道说大概那个民数记哈。民数记的要开始的一个背景是从这里开始的，从这里开始的。那然后我们就看那个，这个是讲的背景哈。那这卷书的作者呢是摩西， 作者是摩西。大家知道哈，摩西五经都是摩西写的，几乎没有什么意义，没什么意义。那这一点呢，就是摩西五经自己也有内证，然后新约主耶稣基督哈也有提到，这个应该没什么有人有见。你看当时法利赛人就来问耶稣哈，他说哎，人休妻可以不可以啊？耶稣就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然后他们就说哦，摩西可以说写的休书就可以。那个耶稣就说哈，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所以耶稣基督他承认啊，这个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那法利赛人也承认哈，也承认这个是那个没有疑问的。然后就是在摩西五经里面也有很多的内证，比方说出埃及记摩西17:14，那神就对摩西说哈，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啊。所以可见的那出埃及记哈，是摩西，是神吩咐摩西写的。到了民数记，那上帝那个摩西就遵着耶和华的吩咐，也是上帝吩咐他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所以他一共一站两站都上帝哈启示就是要他记下来。然后到了生命记，我们看见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交给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啊。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所以很清楚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所以摩西就是摩西五经的作者。那当然呢，摩西受的教育也使他有能力写这卷写这摩西五经。大家都知道那个摩西是什么背景哈，他是那个圣经告诉我们，他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所以好好学习哈，是好好学习学问是很重要的，可以为神所用哈。我不知道我们做爸爸妈妈的哈，有没有对孩子说过这样的话，你好好学习，将来怎么样，用你所学习的服侍神。我不知道我们做爸爸妈妈的有多少人是这样对孩子，要他好好学习的，还是说你好好学习，将来有好的工作，将来有好的前程，将来有好的生活，是这样跟孩子讲的吗？就是说孩子啊，你要为自己考虑啊，考虑你的将来啊。其实这个其实就还是在黑暗中的人所说的话，我们已经在光明中。你知道孩子如果这一生都很平顺，那他最终去哪里？最终去哪里？所以我们不要想着这个孩子这一生平顺，我们要想着孩子最终哈，他的永恒的结局在哪里？这个是我们做智慧人哈，就是做什么光明之子所要说的话。那其实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做父母的哈，真的是你要孩子好好学习，但是学校不是为他自己，乃是为着上帝，服侍神，好服侍神。那这个是讲到摩西哈，讲到摩西，所以摩西学了埃及的学问，就可以写摩西五经，留给后世，直到今天。有的时候我在想哈，这个摩西五经写到现在已经3400年了，你知道吗？3000多年，我们今天还坐在这里学习，你不觉得很 amazing 吗？是不是？很奇妙啊，你知道吗？所以3000多年前的书信留到现在我们还可以学习，这是因为他学了很多的学问写下来的。所以我们其实鼓励孩子好好学习，就是为了要服侍神，这是他一生的益处，一生的益处。好，民数记哈写作的时间当然是在摩西逝世之前哈，他过世之前，那也是在百姓走完了旷野之路，也就是40年漂流完了以后写的。那这个那写作的地点呢，应该在摩亚平原。所以现距就是摩西写这本书距离现在大约是1400年左右啊，1400年左右，只能说左右哈。其实是可以去把它计算的很 很准确的。其实圣经的那个年代哈，都给大家非常准确的一个计算，只是我没有去那么准确。那大概就是主前1400年。那所以这卷书哈，写作的实地就是在摩亚平原，大概1400年前。那这本书的内容呢，主要的内容是讲到以色列人从西乃山到迦南边境，哈，大家那个看这个图呢，他们是从这个兰塞出来嘛，哈，然后过红海就到西乃山，就到这个西乃山这个地方。那这个都是出埃及记教那个学过的这一段路。那从西乃山到这个加底斯这一段路是民数记要来告诉我们的。那当然他后来在旷野里转了40年，这也是民数记里要讲给我们听的故事哈。那这个是讲到这一段的路程。其实这一段的路程就是从这个，就是从西乃山到这个地方加底斯，那个路程并不是很远。那个摩西后来在生命记告诉我们，他说从何烈山经过希尔山到加底斯巴尼尔有11天的路程，也就是说其实11天就可以走完了，但结果他们走了什么40年，其实38年哈，38年。那就是在这个漂流的过程的里面，他们啊，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他们有失败啊，我们也看见他们的顽梗，也看见他们的叛逆啊。那我们当然看见以色列民的这一切，他们的那些，我们也看见另外一面，就是上帝。我们就在这里面就看见上帝对他子民长久的忍耐、长久的恩慈，还有他的眷顾，其中当然还有管教、还有引导、还有保护，这一切你在这个民数记的里面都可以看到。那学习民数记啊，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大家知道，那这本书都写了3000多年了，你现在还读有意义吗？你会不会这样想啊？其实是很有意义，很有意义。那这个我们在这卷书里面哈，你看见这38年的里面，神怎么样跟他是子民之间那种的交往，这种交往。如果说以色列人在西乃山领受了神的诫命、律例、典章，那么民数记我们就看见上帝怎么样以这些律例、这些原则来带领他的子民啊。上帝在那里是这样立了那些。那现在我们看神怎么样来带领他的子民，所以让我们哈学习那个民数记这一卷书呢，不仅要看见，不仅让我们只是学历史，当然这个历史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历史成为圣经后面很多那个你懂了这一卷书哈，那个圣经里边有很多的地方他写的那些东西，你就明白他在说什么。比方说那个在诗篇里边讲到可拉后裔，那可拉后裔是谁呀？那其实在民数记里有讲到哈，然后那个新约里边也提到巴兰，那巴兰又是谁呀？啊，在这里也有提到，然后也讲到摩西，那个主耶稣说摩西在旷野举蛇，那是什么意思啊？其实也是在民数记里面，然后那个在希伯来书里面哈。在希伯来书里面，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们在旷野惹神发怒，试探他，那又是讲什么呀？其实这个都是在民数记里面有记载。当我们到来读这些新约书信的时候，哎，我们就明白说，哦，原来是从那里出来的，你就会有一个了解，会有一个了解。这是说到历史。那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还不只是不。单单是我们学习历史这么简单，其实我们要从这个学习历史的里面、事件的里面，要看见上帝做事的法则，做事的法则。那诗篇这样子告诉我们，他说神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他说 He made know his way to Moses，所以他的那个做事的方法、做事的法则是怎么样。那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那还是我们基督徒哈，那世界上的人更不要说了，世界上人完全不知道 神的那个连神的作为都不知道，一件事情发生，他说这是自然，这是科学来解释，他不知道神的作为。那我们基督徒呢，可能知道，哎，这个是神的作为，但是他做这件事情，他的法则是什么？这个是我们更要清楚的。那你知道我们里面有圣灵的人呢，更是要来知道神做事的法则，不单单是知道神的作为哈，不单单是知道神的作为，这个是我们要在这个学习的里面慢慢的去体会哈，慢慢的去学习的，慢慢的。那个我们也要知道哈，神那个神带领以色列民这样的经历，不要以为这个经历只是他们的经历，其实我们跟他一模一样，我们绝对不会比他们好。他们的不幸，他们的顽梗，他们的悖逆，其实就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他们那个，所以呢，保罗就说，他们那一切的经历都是我们的见解，是我们的见解。又没电池了，好像。对，麻烦按 OK， 谢谢。那你看，这是保罗在那个哥林多前书哈写的，他就说他们那些人哈，谢谢，他们在旷野里边倒闭这些事情都成为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哈。其实呀，以色列人怎么样贪恋恶事，我们也可以看看我们怎么样贪恋恶事。那他们拜偶像，那你说我信了耶稣，我不拜偶像了，但你知道在你的心里有多少的偶像占据你的心灵哈？对，然后他们行奸淫哈，一天就倒闭23000人。那我们现在有没有情欲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掌控我们？然后不要试探主，然后呢？发怨言我们的生命生活里面是不是常常有怨言？这些东西都是上帝要我们要我们去警戒我们哈。他说他们这些事情都要作为我们的见解写在经上，要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那个民数记不是可学不学，是我们一定要学，学了好成为我们的见解。渐渐，那我们都知道那个神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不是目的，上帝有一个目的，要把他们带进什么？迦南美地，要他们享受迦南美地的丰盛，这才是目的。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基督徒被拯救，被耶稣基督拯救这个是一个开始，我们被主拯救是一个开始，但最后上帝要我们享受的是什么？已经给那个谢谢上帝要带领我们的，要我们得着的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丰盛的生命，这个才是一个目的，这个才是目的。所以我们从他那个这卷书的里面哈，我们要看见上帝怎么样教导他们，怎么样管教他们，怎么样带领他们。我们也要懂得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些事情发生是怎么样管教我们，是怎么带领我们，是怎么引导我们，是怎么保护我们。其实在这一切的里面我们都是要来学习的，要来学习的。所以上帝拯救我们并不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漂流一生，乃是要我们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要我们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这个是我们这今生就可以不断不断的使我们的生命丰盛的哈，丰盛的。那一个其实讲到那个一个丰盛的人，其实说到丰盛就是他满足，你知道吗？如果一个人他心里不满足，其实他不能够算作一个丰盛的人。他不满足，说明他里面还有他自己缺陷。好，谢谢。所以他是说那个11天的路，那个以色列人呢，从何烈山其实就是西乃山哈，从那里经过，它是大而可怕的旷野。其实我们基督徒得救以后，在这个世界上经过这一辈子哈，经过这一生，其实也是大而可怕的旷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我们一生的路哈，大而可怕的旷野，不要把年轻人吓坏了。我们年纪大一点，回过头来看，真的是 啊，高高低低哈、啊，那个起起伏伏，我们都要经过这大而可怕的旷野，没有人啊可以幸免的，没有人可以幸免的。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是要来操练，操练什么呀？我刚刚讲的说，我们人常常是有不满足，如果你心里有不满足，其实就是没有一个丰盛的生命。如果你丰盛的话，你就是很满足，很满足，很安息，很平安，那个生命才是一个真正丰盛的生命，真正丰盛。所以其实我们基督徒啊，其实要过一个操练什么，操练以神为乐的生活。我们不要去像世界上的人一直想着说、哦、我要往上往上往上，其实我们要操练以神为乐，这个才是我们基督徒要操练的一个方向，一个方向。那我们都知道当时的以色列人是要去迦南美地，那我们今天知道我们基督徒要去哪里？我们都知道我们基督徒要去哪里啊？刚刚那么大的一张图在那里，我们都要有一个什么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新天新地，就主耶稣基督再来，我们要进入那荣耀的永恒那个地方。大家去读启示录哈，那个是那个是美的不得了的，荣耀的不得了的。所以以色列人哈知道上帝为他预备的是流奶与蜜之地，那我们基督徒呢也知道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是新天新地。所以虽然这个情境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但是那个上帝带领我们的原则，那个法则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从里面的学习，看见上帝怎么样能够把我们带进那个荣耀的里面去哈，荣耀的里面去。所以我们学习这卷书哈，真的是要让我们在这个经过这一生的路程，经过这一生的路程，好像就是要走过一个大而可怕的旷野哈，要最后就是要达到一个地步，就是认识上帝，要认识我们自己。你知道我们人很难认识自己，你知道吗？很难认识自己。比方说我给大家看几节的经文哈，那个时候是以色列人刚刚出了埃及，到了西乃山，然后那个摩西要去西乃山上领受律法嘛，然后那个上帝就叫那个摩西把以色列人都招来，那摩西去招了他们来，就把上帝吩咐他们的话都告诉他们，然后百姓是怎么说的？都同声回答说，他说凡上帝所说的我都要遵行。然后到下面又是众百姓都说上帝吩咐的我们都要遵行啊。那个当那个摩西把那些书给百姓念给百姓听，他们都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行。你知道吗？当以色列人如果都能够遵行的话，需不需要那些赎罪祭啊？要不要啊？就不需要了。如果他们都能遵行，还需要那个上帝为他们预备那一切的祭物吗？其实都不需要了。其实就是因为他们不认识自己，所以就说啊，上帝吩咐的我都要执行，都要遵行。其实你要知道，靠你完全没有办法遵行，完全没有办法。这就是上帝要我们真的借着。就是以色列人领受了律法的时候，他觉得我都可以遵行，但是等他一走路的时候，就民数记一开始你就看他怎么失败哈，怎么失败。所以我们就要来借着这个行走这个旷野之路啊，旷野之路啊，认识自己啊，就知道自己不行，也要认识神。那在生命记里面，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啊，讲哈，他说你这四十年呐、啊，你这四十年走的那个大旷野，上帝都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在旷野里面，你知道吗？在漂流的时候，在苦难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上帝跟我们在一起，你知道吗？我们常常觉得说，哎呀，那个上帝大概离开我了。很多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感觉？在痛苦中你不知道上帝与你同在，会说神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么难的事情，但你要知道在这个旷野的里面，上帝一直与你同在，他都知道。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要真的是要很清楚的。他说你要记得上帝在旷野里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炼你，要看你，要让你自己知道你的心里 内心怎么样，你能不能守，肯不肯守神的诫命。所以只要在旷野的里面，我们才能够明白我自己内心是不是对上帝说我愿意专心，我愿意你要一心呢、就是单纯的哈，单单的来爱主，是不是这样子的哈。所以我们在那个在这个走这个就是以色列人走旷野路，让他们看见。那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走这条每天的路，也让我们来认识我们自己的内心是不是在神的这个管教、神的带领的里面啊。这个其实那个昨天跟一个姐妹聊的时候，真的就是怎么讲，就是比方说上帝借着神的仆人对我们有一些的劝诫，要我们改正我们一些的缺点或者神不喜悦的事情，神的仆人是这样子来要我们改正。结果呢，他会觉得说这个传道人为什么盯着我说话，就不高兴，就不来教会。那其实这个方向就完全错了。你要知道上帝借着他对我们说话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我们要改，我们要改，要转回，这个才是正的方向。如果我们那个上帝如果借着那个神的仆人对我们说话，我们不改，那上帝就要用一种管教来使我们回转了，你知道吗？那个管教就不好受了。那其实在民数记里面我们也看见，好看见。 anyway， 这个就是一点点题外话。那我们要认识神的管教，其实神开始要我们改是借着话语，他没有一下子就管教我们，是借着他的话语使我们归正。如果我们还跑偏了，他就要来管教，把我们带回来。你知道管教和神管教我们，对我们是有很大的益处的。所以我们在痛苦中更要感恩，更要感恩，这就是我们要明白的。不要在痛苦中就埋怨 ，no。在痛苦中你要感恩，回到神的面前来，这是我们蒙福的路，这是我们身为神的儿女一个很大的一个福气，你知道吗？越痛苦越感恩，越痛苦越感恩。那另外一个就是要认识神的管教，还有一个就是要认识神的子民要有征战的生活，征战的生活。那这个征战，当然以色列人哈是实打实的哈，要有面对一些具体的事情。但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是要面对很多的事情哈。那他们的面对是实际的，我们的面对，基督徒的面对，其实都是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心思意念里面。比方说以色列人一出了埃及，他们就开始抱怨什么？抱怨没有肉吃，又没有埃及的韭菜，又没有他们的葱蒜，对不对？那个埃及的葱蒜韭菜，他还在想着。所以可见的那个就是说，他人呢是出了埃及，但是呢，埃及呢却放在他们的心里出不来。那我们得救以后是不是这样？我们蒙主的宝血洁净了，但是世界上的那些东西都还在我们的里面。是不是这样的？那这个当中其实是我们要征战，那或者说挣扎好了，挣扎其实就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我还是要这个世界的这些吗？那其实世界都是要过去的，我们刚刚听到就知道这个世界都要过去的。那我们还这个东西还在我们脑子里出不来嘛？所以这个是从他们的心里面就要看见我们，其实没有两样哈，我们跟他们一点没有两样。所以我们要知道，还有就是除了那个世界对我们的吸引，还有就是肉体就是英文是说 sinful nature， 就是我们的罪性哈，我们的本性本质，那个罪性在我们的里面，那就是我们老我里面有什么呢？有情欲哈，有怨恨，有偶像，有不幸等等，这些顽梗其实都是我们里面的东西，都是我们。那这个呢其实就是要征战的，也是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那以色列人当然你就看见他一件事情一件事情，那你就看见这件事情，你其实是要反省你自己里面有没有同样跟他们一样的事情，也好叫我们可以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借着圣灵来引导我们，将这一切都除去，将这一切都除去。 还有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眼睛可以看见的都是这些事情，但实际上背后还有一个权势，就是魔鬼撒旦的力量能力在那里哈。所以当然以色列人后来到后面就很明显了，就像那个巴兰啊，巴兰就很明显就可以看见那个魔鬼的工作都在其中。那其实我们基督徒也一样，你在世界上走过的这些路，你到最后你要看见一个那个根本，那个根本是什么？就是恶魔。那个圣经里告诉我们说，那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基督徒哈，你一信主，其实就进入一个很大的一个挣扎征战的里面。在这个挣扎征战的里面，你其实不用怕，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与我们同在，他的能力就是你信过这个，你胜过这个世界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信心啊！你胜过这些的是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所以以色列人当年可以走过大而可畏的旷野，进到迦南美地，因为神看顾他们，保守他们，眷顾他们，教导他们。我们今天得救以后，可以走过今生这么艰难的一生，一定可以进到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那个美好哈，那个荣耀的永恒里去，就是因为上帝这一生都在保守我们，看顾我们。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我们学习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哈，今天我只是大概的一个 introduction 哈，给大家看见我们这卷书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要看见的。那最后呢，就是这个民数记的大纲的分段，大家可以看一下哈。那我有那个，一个是这个课程安排，大家看那个课程安排跟这个大纲分段其实是一样的哈，其实是一样的。所以你我是希望大家，比方说我下次是讲到一章，从一章一节讲到四章四十九节，就是一章到四章，就是四章的内容，大家回去看一下。如果你看一下你就知道哦，因为那么长你不可能全部把它读下来，所以呢你看了一下我讲到哪里，你就知道说哦大概讲到哪里哈。大家回去看一下，然后记得带圣经来哈。然后那个我这个分段的分法呢，是按照时间的次序，然后地方的迁移动来分段的。第一部分就是在西乃山，大家可以看在西乃山他们做了几件事情，就是要离开西乃山的时候做了几件事情。那这个呢就有三次课，然后从离开西乃山啊，这个有一堂课会讲到那里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讲到在加比斯啊有两次课，然后他们就进到摩亚平原了，那边又有几件事情，然后接下来在摩亚平原又有几件事情。大家可以看这个分段其实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时间和地点的方式进行的。那这一次课呢是我和天兵弟兄一起来讲哈，来讲。那前面的一二三四就是在西乃山那一段是我，到后面的离开西乃山在加比斯，然后第四第五的前半部分都是天兵弟兄，那最后两堂课又我再回来跟大家分享，是这样子的安排哈。那我今天的 introduction 就到这里，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啊，没有，我们就一起祷告。好，在大巴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俯伏敬拜赞美。我们看见你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你知道我们人是在黑暗当中，你也知道我们是在死因的幽谷之中，死亡之地，没有盼望， 但你却为我们预备了一条回归的道路，为此我们永远感恩，我们感谢你。我们也知道，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啊，世界还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自己的老我常常作祟。主啊，你自己啊要来啊与我们同在，你也帮助我们征战。求主借着民数记的学习，让我们学习我们当学习的，也求你啊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赐我们属灵的悟性，让我们真是从中学习到我们当学习的这一切。我们也感恩，谢谢你把这卷书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个行走天路历程的时候你自己亲自来管教我们，引导我们，保守我们，使我们到见你面的时候能够欢欢喜喜的。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耶稣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